所以如果说我们呢、啊，就是说我们想要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呢修习这个解脱道出离心，那我们这个菩萨道啊，可能呢我们都是这个因为烦恼没有断，那我执没有断，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菩萨道菩萨事业呢都是带着我执，带着烦恼，带着种种的分别执着来发心来行菩萨道，那这个是呢有杂染的发心啊，它不是这个有出离心的基础哦，所以就不会很圆满啊，我们就会在这个菩萨道上面呢，种种的这个挫折呢就会升起哦，人事物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应付了，因为我们还有烦恼嘛哦，而且我们也还没有圆满的智慧哦，那呢，所以我们当我们真正具足出离心的时候，我们也才容易呢能够呢发起这个空杯不二的菩提心，才容易呢能够跟这个空性相应，不然我们的执着这么深啊，你一个也放不下哦。所以当我们就是能够真正发起菩提心，我们就是能够呢哦，就是具足出离心，然后对三界呢没有这个我们说一丝一毫的贪都没有哦，这个发的心呢才能够清净哦，这个我们常常讲说爱见大悲啊，都还有自己的哦，就是自己的这种就是我执跟我见的这个存在哦。因为一般的状况，我们对自己的家人爱护的心一定是有嘛，可是呢稍微疏远一点可能就淡了一点啊、哦、然后再远一点呢就是甚至这个仇家的人就是不能升起这个大悲心的，那这样的一种是个心啊，不能叫做慈悲心啊、哦、就是他要这一个真正断除我们自己的爱执啊、哦、才能够啊、哦、就是升起这个大悲心，真正的大悲心啊、哦、所以我们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去贪啊、哦、就是知道我们可以这个检查说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啊我们还会心动啊哦，那应该都还会有嘛，应该都还会有，就是多多少少，那就是有些比较严重，有些比较轻微的哦。像只要你注意到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好像特别会吸引我们的哦，那可能呢我们就可以去检视说我这里面是不是也有贪爱之心哦，或是如果说还是有这种贪心的话，那我们就是还要再不断的练习，就是让自己的心啊再更淡薄一点，就是最好呢能够真正的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那时候呢能够真正有这种就是他对任何事情他不会有这个强烈的执着，然后他也是就是很多事情他是处之泰然，他是没有这个没有所求的哦。不然我们如果说有一个执着的话，尤其这个执着心特别重的人，他的我见也会特别重，他修习什么法他也不容易契入，因为就是我们说如果说我们还带着这个烦恼再来修法，法是清净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心念啊心相续它是这个染污的，是烦恼的，那是没有办法跟清净的法相应，所以这个也是呢非常重要，就是说他这边呢就是呢辨清说一般人呢对出离心呢容易产生的误解，以为这个大乘菩萨道可以不用断烦恼啊，不用升起这个厌离心这些过患呢，那这是错误的啊。那第四个主题呢就是呢抉择呢能够去解脱道性啊，它是说明呢如何来去入解脱道的条件跟方法，那这四个部分呢啊就是呢整个中士道的重点。那首先呢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哈，怎么来修中士道的意乐发心啊，那就先要说明什么叫做希求解脱的心，然后再进一步解释说如何升起解脱之心的方法啊。什么叫做解脱呢？那就是呢从种种的戏服当中呢挣脱出来啊。那又什么是将我们呢戏服在生死轮回当中呢？那就是业跟烦恼，业力跟烦恼让我们呢牢牢的戏服在生死当中呢不能够得到解脱哦，因为我们说祸业苦嘛，这个业这个祸就是烦恼嘛，有烦恼才会造业，然后有业呢就会有这个苦报，就会有这个轮回，那不同的业呢你是善业或者是恶业就会到不同的地方受生，所以我们轮回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烦恼然后造业之后呢你就是要受报哦，就要轮回哦。那由于呢业跟烦恼这两种力量呢它相互的增长，使我们在三界六道当中呢或者说是五道啊，这边呢就是把阿修罗道归到天道的话就只剩下五道啊，那不断的一呢软胎湿化这四种出生的方式呢使 前后生死相续，哦，这表示呢，哦，这意思是说轮回不断，哦，就是从来呢这个轮回呢没有切断过，哦，这就是呢戏服的意思。那所以呢从这个戏服当中挣脱出来就叫做解脱，哦，想要从这个戏服当中解脱出来的心就是呢希求解脱的心，哦，而这个解脱呢不是呢，哦，等这个烦恼跟业已经形成再去断除它，哦，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哦，因为只要是呢因缘所生法，有缘就一定会生，那生了之后呢它也不会永远存在，哦，它依然呢，啊，会随着这个善恶的这个业因缘呐，啊，不断的呢生灭，哦，就会不断的这个轮回在善恶趣当中，哦，所以如果说等到这个业跟烦恼形成了，那就一定会在三界当中受生，那这时候呢再来想办法对治就已经来不及了，哦，所以因此我们要努力的是呢怎么样让烦恼跟业不升起才可能，哦，断除轮回，哦，因为如果已经升起之后就来不及了，哦，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因下手啊，修一切的对治法呢使令它不生，哦，只要呢能够不生烦恼呢，他就不会造业，那没有业他就不会轮回嘛，哦，那未来的劫生呢就不会再相续，就能够切断轮回，永远解脱，哦，所以这个什么叫解脱，这就是解脱的意思啊，哦，那了解什么是希求解脱的心之后呢，哦，应该呢如何来发起这希望解脱的心呢，哦，我们如果说没有体会到这轮回的痛苦的话，当然就不会想要处理嘛。那他下面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像我们呢，啊，就是有时候啊，哦，就是渴了，很渴很渴的时候，哦，我们就会想要喝水。像现在大热天的，如果在外面走，会想要喝水，而且那一种想要喝是非常迫切的，希望赶快喝，不然很快就会渴死。那同样就是说，我们想要解脱三界，也是呢要先了解哦，三界有什么苦，哦，我们了解这个过患呢，那有深切的体会之后呢，才会呢急于想要处理，哦，那解脱的心就是这样生的。其实我们过去啊，也都在三界六道当中呢，也都轮转过，但是呢就是隔音之谜嘛，全部都忘光光，哦，所以现在就是要从这个经论上面呢再来这个提醒我们，哦，那比如呢想要止息呢有渴而引起的痛苦，那一定呢他是先领受过呢有渴逼所引发的苦之后呢，才会呢急于想要解脱，哦，脱离这样的苦，哦，不然他不会他没有渴过，他不会想要、哦，赶快呢解脱他这个渴的这个痛苦，哦，那同样呢若是想要从五取蕴的苦当中呢求得极灭解脱的话，那也是啊要先关键由五取蕴苦呢所生的所有的过患，那才会急于呢想从五取蕴所生的苦当中解脱出来，哦，所以如果没有修习轮回三界的过患，那就没有办法体会轮回的苦，当然就不会想要舍离三界，哦，也不会呢就是急于呢想要灭苦，哦，那在四百论当中说了，如果对三界没有升起厌离心，那就不会想要证得熄灭一切烦恼痛苦的涅槃，就如还贪着三界种种安乐的人呢，他是难以从三界当中解脱的，哦，那就是说怎么样触发这个想要解脱的心呢，就是要深切的，哦，去体会，哦，有哪些的这个苦。那到这边是一个段落，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说哈，这个修行啊，成佛之道哦，它就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一个过程啊，哦。这个内圣就是我们从对我们内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性啊，就是呢哦，从这个进化啊转凡成圣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外王呢，就是说呢，我们呢如何去这个不但自利，还能够利他，能够呢摄受众生呢，使令呢，我们成为呢能够那个成为一切众生他的依附，哦，所以整个的成佛之道，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一个工作，所以它是非常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肯定这一条路。虽然我们在这个可能我们这个走了一两年的这个下士道的这个路，然后又要走了这个中士道，又可能要走个几个月，然后上士道呢更长远。但是呢，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啊，就好像说我们在培养。我们现在整个大家都在培养成为一尊佛嘛，始终都要这个 都要这个成就佛道的，但是我们已经开始起步了。那如果说我们说刚刚讲一开始讲三大阿僧祇劫，这个哈、哦，诸这个各个经论的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嘛，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个根性也不一定。可是我们要知道，照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这个说法哦，它是呢要从初住位就开始哦，初住位才开始，不是就开始才开始。那初住位呢，当然它包括了这个实性在里面，也就等于是说我们进入性位之后，就是这个实性位之后，它才开始哦，就是知量道哦、加行道这些才有这个五道这些呢，才开始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可是我们还没进入知量道之前，我们不知道休息多少劫、欸，这已经不在三大阿僧祇劫的这个范围，这个就是看我们的用功努力哦，忏罪哦，这些断恶修善的过程，可能有些人很快，有些人就要很久哦，所以那可是至少就是已经开始发心的啦。那如果说你看，就是他还没有栽培过的，还没有学习过的人啊，他根本就是就还没有起步、啊，还没有起步，这个内圣外王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开工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呢就想一想呢、有些时候呢觉得说哎呀自己这个阶段呢好像还差很远，可是其实也不用太气馁，我想一想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挺有意义的，挺有价值的。佛的眷属就是像我们说他来一佛出世千佛护持嘛，永护，他就是他来这个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教化的地区，他教化的时候他必须要有，就是说比如说他要有父亲母亲啊，因为他还是要以人道之身嘛、哦、人道之身就是他的我们看起来是有情眷属，还有他的这些弟子、哦、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法眷属，这些都算是眷属，不是他的家人才叫做眷属啊，跟他一起就是说来做这个教化工作的，比如说他身边的，我们说他的双贤弟子啊，他那个舍利弗、目犍连啊，他帮这个佛陀就是在佛陀还在的时候就教化很多，然后佛陀他这个入灭之后加设他来做这个经典结集，这些都是他的眷属。就是你看，如果说只有佛他一个人出来，然后呢？这不可能从石头里蹦出来，所以他还是要示现有父亲有母亲，然后呢他有家庭，那这些都是他的眷属。其实我们看现在有一些就是学佛修行的人啊，他们就是身边，你看他就是他有那个福报，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眷属，不管他是在家或出家，他即便他是在家人，他可能呢他有一些比如说他公司的员工或者他的亲族都会帮他一起推动一些他做的一些佛法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也算是他的这个眷属。有些人他就有这个福报，他身边总是有这些人才，他要做什么呢就可以心想事成。那有些人他在做什么事情就是比较辛苦，他虽然可能也有一些弟子，可能也认识一些人，可是他要行一个这个佛行事业的时候，他不是这么容易，他不是有那么多的这个虽然也有人愿意，可能他弟子呢也愿意来这个来帮忙，可是他的因缘可能就不是这么的成熟，然后这个人才可能又不是这么的具足，那这个就是看我们过去世的这个眷属圆满他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可以这么讲。但是如果他学的话，他没有去深刻思维的话，他可能也还是发不起这样的心啊。因为很多人他你看他也是学佛很多年，可是他碰到紧急的事情啊，他说师父你赶快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你看然后老和尚跟他讲说你就啦、放心好好念佛，你就是把你这个法门呢就是清净心这个就是这样子念，事情都可以解决，不行啊，我这样没办法念，他都已经念了二三十年了，平常都是你看他很有功夫啊，可是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满脑子都是那一件事情，他的这个就是世间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个事情呢他没有解决的话，他没办法静下心来念佛。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两种人，就是他虽然是修行，他虽然可能也这个学佛很多年，可是他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以这个世间的事情为最主要，所以还不一定说你就是说世俗人他没有学习佛法，他没有学习下次到他才没有那个心量，不是这样，很多人他学习他不去思维，他也是没有那个心，他也是没有那种心量。但是每个人啊他的根气不一样，有些人啊他就是他一听啊这个 哪个老和尚啊讲经说法，你说这个年轻人他看起来好像蛮躁动的，然后好像蛮活泼的，可是他看老和尚的慢条斯理的讲经，他怎么这么相应啊，他怎么一听就入啊，然后一听下去呢他可以听个好几个钟头啊，七八个钟头，睡觉还要再听，舍不得放下，就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根基。可是有一些人你说他也是读书人，甚至呢就是知书达理啊，一派斯文，可是你要叫他听经，他听不下去，他觉得说可不可以有比较叫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不要在那边说教的方式。有些人他会这样子，他希望是说，他甚至会觉得说他喜欢看类似像见证那一种，就是亲身来说明说我曾经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啊、哦、怎样怎样怎样，那他觉得说这一种比较生活化，他接受度比较高，所以还是看个人的根器、啊、对。但是我们一开始就讲说广论他的这个殊胜，就是说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每一个这个学习他是在哪一个阶位上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不足的，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没有补齐的这个补足的这个基础面还没有补足。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如果说我们没有接触到广论的时候，我来到这一个基金会或者到任何一个佛堂听经，我不知道我要听什么，那我只能就是选我看起来比较相应的，这个金刚经好像听起来蛮厉害的，好，那我就来听听金刚经好了，那他就从这个般若这个下去听，可是他可能他前面的基础还不够哦、虽然听这个般若经典非常的好，可是他前面基础不够，他老是就找不出这个原因，说他为什么他已经这个听经闻法，他也用这样的这般若的这个文字呢，这个智慧去思维，可是他总是呢不能够得力，他可能就是他业果就是基础的一些事情都没有做好啊，那他就是没有去补足这个部分的时候，所以他往上面他下面是虚的，所以他做起来他总是特别不得力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知道说我们现在在哪个阶位，可能上面的还没有学到，但是至少就是知道说这个是未来的进程，那大概也知道说哪一些经论呢，它的内涵呢它是属于上士道或中士道或者是下士道，那我们就会很安心的这个学习。我们上一堂课有讲到说，就是确认我们有没有这个发起这个下士道这个心量嘛，就是下士道的心量就是为下一次打算，不再为这一次打算嘛，大家应该好像看起来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确定嘛，就是都已经不再以这一次为主。那到这个中士道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可能它的难度又高一点嘛，哦，就是说我们这个，但前面的基础如果打得稳的话，哦，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呢，没有这个一念的这种贪爱嘛，哦，看是不是真的能够呢，对这个三界呢，能够说放下就放下，哦，而不是呢，哦，就是呢，虽然说要放下，就是心理跟讲的可能不见得一致，哦，那这个可能要成就解脱道比较困难一点。其实这个中士道做到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我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敢说就对一根草都没有执着这样的一种境界，这样的一个程度呢，自己呢都还不敢把握，所以就是每一个阶段的这个学习啊，就是要很扎实很踏实很确实的时候呢，你能够呢依照着这个内容啊，深情啊，如是的心量的时候啊，肯定啊，师父常常讲啊，你学到哪里就修到哪里，修到哪里证到哪里，你真是整部广论学完你就成佛了，哦，然后我们听起来觉得是天方夜谭，但是如果能够这样子真正做到，真的这个踏实的做到的话，的确是可以的。其实也不一定是根器的问题，比如说像广论，如果我们直接看原文的话，可能也会觉得蛮深色的，也就是说可能他使用的这个语言文字我们可能不是这么的习惯，对，你就是一本书他如果经过翻译的不同的翻译的这个手笔啊，他看起来有些就会你会觉得很顺，有一些我们可能就觉得说不是这么容易懂。其实我们修学过程里面应该大家都多多少少有这种经验，像比如说刚才师兄问嘛，好像我们以前我刚出家，我以前我们道场都是没有在这个弘扬净土法门嘛，就是都不排斥，就是 就是三圣都好，但是特别没有特别去这个强调这个净土。那但是呢，就是说后来呢，经过几年之后呢，那我们有机会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说特别的陌生。人家不是都说净土法门这个就是很容易嘛，又直接，然后什么老公公老婆婆都可以来学习，为啥我们这个听起来总觉得好像隔了一层？那后来呢，探讨的结果就是说，因为过去就是没有熏习。就没有熏习，所以觉得说怎么感觉上好像这个听呢也是在听，但是好像就是没有这么的这个，好像没有办法这个吸收的这么好，可以这样讲啊。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个体验呢好像也不是这么的有感受。那后来我们就是几年前就去大陆了，参访了一趟回来，就觉得说哎呀，这样子评估一下这个心理上觉得说我也是该学习净土的时候，因为过去没有学过嘛，哈，那这个就这时候再来听就不一样了，就是当你在不同的这个阶段的时候，然后你不同的这个发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学就觉得说，听的就是听到里面很多的内容，跟以前那听的时候好像不太能够抓到它那一个重点了，就不太一样哦。然后到了去年。去年又去了这个一趟这个香港的时候，就去看这个净空老法师啊、那这个老法师他每天都讲两个钟头大经节嘛，当场呢听老和尚讲啊，那个摄受力老和尚没有在现场，老和尚在隔壁的这个摄影棚，我们是看那个荧幕的，但是因为老和尚就在旁边嘛，因为我们第一次去也不懂，怎么已经开始了，老和尚还没出现，后来才知道老和尚在旁边的摄影棚。但是那时候听友就更不一样了，就觉得说这个两个小时听下来啊，就觉得老和尚怎么每句话都这么重要啊，老和尚怎么每句话都讲得这么精彩啊，就是觉得说这个你就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也不是说因为已经累积了多少的那个学了净土的这个经典，不是，好像就是我们这个慢慢的熏习，然后根性呢慢慢到这个时候比较稍微成熟一点，开始可以学了，就开始比较觉得听得比较入。所以他每一个这个时期你学的这个重点，然后你学的你能够相应的那也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再更广一点来看的话，有些人他为什么要先基督徒然后再佛教徒，那有些人要回教徒然后再基督徒再佛教徒，他就是他每个那个时候他相应的不一样，然后他成熟的那个因缘也不一样。像这个下士道的话，你就是业果的经典啊，比如说像这个十三业道经啊，像这个地藏经里面也讲到很多这个业果的这些事情，然后普门品里面也有，但是有一些经典它是说它是都有含的，比如说像普门品它其实也是属于大乘的经典，凡是大乘的经典它都可以归属到这个上士道里面，所以你说阿弥陀经的话它应该也是它是归属在这个大乘这个上士道里面的。对，那我们就是看比如说下士道就是有关业果类的，就是像这个业报差别经这一类的，就是属于业果的这个经典，那可能就是跟下士道比较这个相应。还有我们它这里面有引用的啊，像什么六趣轮回经啊这些，还有专门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地狱道的时候，那这个净空老法师有请他的这个学生，就是有结集一本这个讲这个专门就是讲这个地狱的那经典，把它这个集出来，这些就是讲我们这个下士道这个相关内容的都算是。那比如说像瑜伽师地论里面，它是下士中士到上士都有，它是因为它是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论，它是瑜伽师地论，那它就是像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一样的意思。对对对对对对，那它也是就是整个都三乘它都包含的。那如果你说像中士道的话，它就是像这个我们有一些经典它专门是讲这个四圣地十二因缘经的，或者是像这个佛一教经这一类的，佛一教三经这一类，它就是属于这个中士道教导我们这个出离法的，然后中士道它的重点还是一个是在戒律，我们说戒定慧三学的话，中士道呢它是还是重点是在戒律，然后上士道呢就是这个定慧在上士道，那我们就是中士道就是这一些佛教三经这些教导我们出离心的， 那到上士道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个大乘经典呢，它都可以归在这个上士道上面。它肯定是上士道，因为它讲般若的这个法门，它就是要它的这个它这个讲这个智慧的这个部分，就是本来就在上士道。那它是属于这个大乘的这个般若的这个经典，还不是小乘的哦，它是大乘的般若经典，所以它这个是要非常高的这个程度啊。那不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学，我们现在还是要学，要熏习啊。对对对。现在就是说有机会，然后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听。然后听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就是找比较相应的，比如某一个四句偈或哪一句，然后我们多多思维。那听不懂的地方呢，还是不要绞尽脑汁，因为这个绞尽脑汁它就不相应了，因为这个般若不是用想来的，所以呢它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的这个体会啊，慢慢慢慢的我们程度越高的时候，那它自然你自然就是相应的这个深刻度会慢慢的加深。然后我们就是说，像有的时候我们学习这个经教有一个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有时候学上某一个地方它会卡住，这个地方不懂哦。那这个每次到这个不懂，那我们就要先放下，放下呢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学。那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把它这个放着，然后以后呢有一天呢我们可能在别处呢，就是它有一个就是比较相关的它的这个说明，或者是我们程度又比较高的时候，那个地方自然就懂了。所以佛法它不是一种是你也可以去找资料来理解，但是真正的说你要这种深刻的这种解悟的话，那还是要等到我们这个根基成熟的时候。但是它这个熏习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这个是已经是我们的功课了嘛，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念诵的时候能够保持就是心比较清净的状况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你也会得到一些殊胜的体会。有一些因为每天念啊，我们说经读百遍啊，其义自现，其实还是要经过学习，是一定要经过学，可是这个熏习很重要。所以像有些我们这个在这个好像是斯里兰卡吧，就是南传的国家，他们就是以后如果你们这个上到这个不净观的时候，就是他就讲啊，就是有两位这个这个修行人，他们就是光是念那个三十二个不净啊的这个名称哦，这样子念三个月他就成就了、啊。对，所以这个念诵它其实在经典里面就是一个修法，所以就是尤其当我们的心啊越清净的时候，你在这个念诵啊，它慢慢的这个熏的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所以这里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们今天到这边。